日本陆上自卫队从9月15日起到11月下旬举办陆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动员部队人数约10万人，车辆约2万辆，航机约120架。日媒读卖新闻报道，这是继1993年以来再度动员日本全境陆上自卫队所有部队的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9月1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部队运送能力是因应发生岛屿遭攻击等事态的关键。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在过程中确认部队移动、后勤装备及物资运送等程序，主要是设想一旦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台列屿，与攻击台湾的时候，日本西南地区的九州岛或冲绳岛将首当其冲。陆上自卫队要将全日本的部队投入到岛屿作战。日本智库防卫专家、前美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艾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随着中国最近在日本临近海域的威胁日益上升，加上例如使用核武等恶意的恐吓，造成日本自卫队任务不断的扩大而且复杂化，防卫省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他说，
The video appeared about roughly maybe 6 weeks ago, 2 months ago, and it is horrible. It's publicly embracing the idea of it.
在7月中旬，中共制作了一段非常恐怖的视频，扬言要以核武来威胁日本，还要连续使用核武直到日本投降。到时候中国将要收回尖阁诸岛以及琉球群岛等等。日本面对中共船只频繁出入尖阁诸岛已经感到莫大的威胁了，再加上中共故意以核武刺激日本在二战时候的惨痛回忆，可以预料日本的防卫任务将变得非常的复杂。那么先确认与提升基本自卫训练能力就是前面的准备步骤了。面对中国的挑衅与威胁，日本更加必须不断检查和确认新的方法、政策、程序、设备和资格，而且随着人员不断的变化，必须建立或是改良合作关系。此外，还需要因应更多的挑战，做新的推演，纳入新的信息。除此之外，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和网络攻击等挑战和威胁也日益增加，日本不得不审慎整顿，提升防卫能力。中国军事评论网站六军韬略在7月11日上传影片，威胁日本倘若协防台湾，中共将会对日本连续使用核弹，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4天后，中国宝鸡市委政法委员会的官方账号以及数个中共官员转贴分享。因为职务原因而不便透露姓名的日中军事专家 Y 对美国之音说，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只有15万，扣掉必须战备人员，若是出动10万人来演习，那几乎是全部出动的超大型演习了。这次演习的重点在于尖阁诸岛被中国攻击时的兵力投射能力练习。从演习科目及出动的兵力来看，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危机感实在是相当的深，可以说是用举国之力来应对。自从中共颁布海警法以后，日本就不断地向美国确认是否会介入，自己又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可见海警法加上中共在尖阁诸岛的动作对日本造成极大的威胁感。日本防卫大学校综合安全保障所研究员木村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演习中应该注意的不是规模，而是在偏远岛屿的运输与灵活作战能力。他说，
日本の国際軍事環境でいうと、どうしても周りの国と比べて、部隊の数が少ないという問題がある。
日本的作战基地本来就比周边的国家少，所以必须要灵活运用作战资源。这次演习是设想在边远岛屿被中国占领的前提下，自卫队将如何确认边远岛屿防御的能力和支援他的人员与装备之运送能力。对于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来说，快速灵活的部队部署与行动能力是弥补数量劣势的重要因素，所以这次演习还包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以及民间的配合能力。这次演习的任务已经不是组建新部队，而是在战略和作战规模上的全面部队灵活作战。 表明真正的新部队运用已经开始了。木村聪表示，这次演习很明显的是以中国最近造成的威胁为设定对象。中国对尖阁诸岛的骚扰，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填海与建设军事设施，以侵略台湾为前提的军事演习等作为，都带给日本一种海上运输路线永无安宁的危机感。因此，日本必须以其岛屿受到中国侵略邻国的波及时，甚至岛屿直接被侵略为设定前提，确保自卫队作战前的准备，机动展开训练的能力，出动与运输整备的训练，医疗卫生的训练以及通讯等项目，再配合海上与航空自卫队、驻日美军舰艇、民间运输工具等支援，以便在日本西南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从全国迅速并且有效的调度支援部队。日本防卫省8月31日公布2022年度国防预算高达 5.48 兆日元，大约是500亿美元，比2021年度增加了 2.6%，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防卫省的数据显示，这是为了应对迅速扩军的中国以及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力。冲绳县石垣岛将新设570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地对空地对舰导弹部队。木村聪说，
まず日本の伝統的な政策として自衛隊にかける予算というものは国の全体の支出の1割を超えてはならない。
日本在自卫队的预算方面大约有一个不超过整体年度预算 1% 的默契，不过以前中曾坑康弘政权时代曾经上升到 5% 甚至到达 7%， 下一个新的首相为了因应国安情势再提高国防预算也不无可能。近年来国防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提高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机动部署训练，这次设想组建海陆两栖机动部署旅和夺回被占领的偏远岛屿的演习，也体现了预算申请提纲中的内容。从预算需求的角度来看，自卫队的课题包括在新的领域取得防御力、新的武器的引进以及追赶，以及建立作战敏捷性和增强现有部队的操作。自卫队的演习所应对的是最后一项，前面两项日本是大幅落后的，确实有增加预算的需求。埃尔德里奇表示，日本的国防预算与中国相比仍然很小，每年的增长水平是微乎其微，仅占日本 GDP 的 1%， 其中近一半用于人员成本。他认为反而是中国应该要减少国防预算。他说，
Its defense budget grows exponentially and astronomically every year.
中国的国防预算连年直线攀升，根本就是在剥削中国人民真正需要用在国家发展上的基金。中共把钱都花在军备上了，是用来扩充自己的攻击能力以便侵略其他的国家。中共完全不关心自己人民的生活。相较于此，日本完全没有侵略的意图，而是把预算用于针对中国恐吓的自我防卫，这是国家应该的作为。我希望下一任日本首相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此外，美日在研发、共同部署、联合基地等方面也有助于降低成本。防卫省应该会朝这个方向进行的。日中军事专家 Y 说，日本的国防预算年年增加，所以今年增加并不特别。只要中国存在，未来预算就注定会持续增加。现在已经到了 1% 上限的边缘了，其实未来突破上限也不意外的，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让日本无法再墨守成规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声浪也一定会出现的，但这不会改变日本增加预算的动作。关于中国对于自卫队大规模演习的可能反应，埃尔德里奇认为其实不必太在意，因为中国总是用投射方式来抗议。他说，
China reacts exponentially crazy every time anything happens. What China's doing, it says the other countries are doing.
中国对任何不合自己心意的动作都会强烈的抗议，而且将中国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方身上。日本的行为是自我保卫，但是中国一定要说是日本有侵略意图。 其实中国才是造成日本与其他邻国威胁的侵略方。日本以往太过顾虑中国的反应了，因此过去的五年来在加强国防、保护领土和人民方面显得太犹豫不决了。中国对日本进行的是勒索行为，真正的目的是对日本国内、日中双边和国际层面进行的复杂政治战。中国企图用欺负日本、孤立日本、削弱美日同盟的方式谋求太平洋的霸权。我认为是时候让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中国才是具有侵略意图与行为的一方，加强自我防卫是应该而且必须的。日中军事专家外说，中国一定会发出行礼如仪的抗议的，但是重点是，中国在处理尖阁诸岛的动作及心态上，似乎越来越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了。如此一来，日本对尖阁诸岛的焦虑感从现在开始将会越来越高，预料也会增加演习反制，未来尖阁诸岛将成为中日关系间最重要的问题。他表示，从现在开始，日本将会更加关心美中关系，因为这会影响美国对日本同盟承诺的可信度。木村聪表示，这次演习着重的是假定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因应状况的准备运送与多方配合。中国造成的危机确实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已经明显让日本社会感到威胁，实际程序的推定与演练正好可以让人们对日本的部队重新评价。他说，
そうですね、戦後自衛隊というものはその行動範囲を海外の国際貢献という形で少しずつ広めてきた。
在二战之后，日本人对于国家拥有军队十分的反感，所以最初自卫队是从海外救济等方面开始逐渐扩大任务，直到现在针对敌军攻击的军事训练以及与他国联合军演。但是民间还是有许多人对自卫队很不以为然的。木村聪指出，对日本来说，二战中日本军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偏远岛屿的作为是充满饥饿、自残、鲁莽无谋的作战指导等负面形象。军事史研究者吉田丰曾经对那时的岛屿作战给予评价，他说，那是无视于士兵的人权和补给，不断重蹈覆辙的实行为战而战的行动。木村聪认为，本次演练主要着眼于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受到的威胁，以岛屿被侵略的假设前提进行部队的部署和运输等训练。如果对这一点进行公平正确的评估，以往对于日本部队的负面印象很有可能因此改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